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首先，那个 Medicare 全民医疗保险其实不完全是免费的，因为在澳洲，每一个澳大利亚公民跟每一个来澳洲工作的人员，不管你是不是公民，他都要交税。然后在你的这个税务的这个责任里面，每人要缴纳收入的2%，它作为一个 Medicare 的一个 levy。它这个收入的2%专款专用，专门给 Medicare 作为一个基金，然后来作为一个基金来支付有 Medicare 的这个资格的人去看病的这个费用。所以它其实不是免费的，它是高收入者多付，低收入者少付的一个强制性的医疗保险，可以把它理解成这样子。Medicare 它主要的用途其实是用于去公立医院看病。在澳洲，我们医院分成公立医院和私立医院两种医院。那个公立医院就是政府出钱建造的医院，私立医院就是私人出钱建造的医院。那么您如果生一个大病，作为一个公立医院的病人去看病的话，那么您可以使用这个 Medicare 的这个服务，您是一分钱都不用交，包括药物，包括理疗，包括医生的钱，包括治疗费用，包括你在公立医院的住院的费用，是真的是不用交钱。但是呢，你能不能去公立医院看病，这个就要医生说了算，医生对你的病情做出一个判断之后呢，根据病情的轻重缓慢给你做一个排序，然后疾病先看，缓病慢看。所以有一些慢性疾病往往的等待期就要等上2-3年甚至更久的时间才可以得到治疗。
一些慢性病可能等的时间就特别的长，除了等待时间长，比如说如果是有机会有一些比较危重的病人，他先进了医院之后，他有没有选择医生的权利呢？
没有的。比较危重的病人进到医院之后呢，会有一个医院的住院医生。住院医生基本上就是在医学院毕业差不多4-5年或者3-4年的这些医生，他分科之后帮您看病，帮您做出一个初步的诊断。初步的诊断他确定的病情危机之后，转报给这个 consultant， 就是主任医生，由这个主任医生对您做出一个病情的负责。但是至于您看的是哪一个 consultant， 哪一个主任医生，您是没有权利选择的，是医院帮您安排的。如果你是一个 Medicare 公立医院的病人的话，
Medicare 那可不可以用在去看一些私人的或者专家的门诊呢？
Medicare 看私人专家的门诊，它是有一个费用的差别。首先，我们有一个东西叫做 MBS， 它是那个 Medicare Benefit Schedule， 全称叫这个。基本上它是一个政府给医生制定的一个价格规范、价格指导。比如说，政府可以给医生规定说，你看一次病，做一次咨询，我给你规定15分钟是80块钱。如果医生选择 charge 超过这80块钱，假设这医生收120块钱，那么这时候呢，作为一个患者，你只能拿回80块钱，你就要付40块钱的差价。这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介绍，但是其实这个系统比我刚刚说的要复杂的多。还有一个是医生选择只收 Medicare 的这个 MBS 的这个钱，他其实是可以拿到多出20%的这个机制的，但是这个只是鼓励医生的一个机制，跟患者就没有太大的关系了。对，
你自己要把差额部分是要补齐的哈。
对对对， Medicare 有一个机制是你自己要把差额的部分要补齐。那其实在澳洲大部分的专科的医生，他们收费都比这个价格
标准要高，
这个表要高。对，那么专科医生一般咨询费是200块左右，如果您能拿回来 Medicare 真的是只是报80块，差不多的差价都在120块，如果是专科医生的话。
所以这个费用其实如果真的有这个需求的话还是不小的。
对对对，
除了看病那还要吃药，比如说慢性病的患者他常年需要服一些药，那么在这个药物购买上面有没有什么样一些可以 Medicare 可以帮到的呢？
Medicare 这个 program 这个里面呢，有一个叫做 PBS， 英文叫做 Pharmaceutical Benefit Scheme， 它是一个药物福利计划。那么这个药物福利计划，它是澳洲政府列出一个药品的清单，是一些比较常用的药品清单，并且对这些药品清单直接跟厂家商量给予补助，以此把药品的价格往下压。大家在微信公众号上相信有看到前一阵子有一个癌症的药物说在澳洲很便宜，每一针要2万块钱，但澳洲人只要花37块钱，这个就是一个典型的 PBS， 对，政府补贴的一个药物。那么如果说您的疾病对医生诊断之后发现它不在这个 PBS 的药物范围里面，这个药物又对您的疾病非常非常的重要，这时候医生是有权利跟这个 Medicare 去申请，跟您一个特殊的一个补助，这个叫做慢性病保障。如果您一年需要用药超过一定的数额的时候，政府是可以帮你支付这一部分的那个药物费用的。 那么其实简单的讲，就是 Medicare 它是保大不保小，我们大疾病一些需要花很重大的钱很重大的手术的时候，他会全责帮你包。但是呢，一些小的疾病，比如说平常的感冒啊，或者平常的一些小的病，他是会鼓励我们患者自己支付一部分费用，然后呢他再帮我们报销一部分费用，他是这样一个系统。
对，还是比较人性化的哈。那么其实刚才讲了报销的一个范围哈，那其实还有一些在医院之外的一些项目，医疗项目，比如说去照 X 光啊啊，做 CT 呀、啊，哈，这就还有眼科检查，这些Medicare 怎么来 cover 这方面的费用呢？
这些项目它也是跟专科医生的这个诊费是一样的。Medicare 这个 program 里面它有一个列表，这个列表规定了每一种 X 光片它可以支付的一个价格。那这个价格呢，如果诊所选择收取这个价格作为一个费用的话，那个患者就没有一个 out of pocket， 没有一个自己要付的钱。那如果诊所选择收于高于这个费用的话，患者就会产生一个差价。作为患者呢，我们只要认准有一个叫做 bulk bill， 英文叫做 bulk bill， BULK bill，这个词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诊所收的这个钱呢，是根据他收费的标准来收取的。那么呢，这时候患者选择 bulk bill 的诊所，这时候他们就不用支付一个差价。
但是他会列出来，明明白白的告诉这些患者的哈。
对，有时候有一些诊所，他作为一个诊所的广告，他会贴在这个诊所的门窗外面 ，bulk bill 的诊所。但是作为医生来说呢，就是给广大患者一个内部的一个资讯吧。一般的 bulk bill 的诊所呢，他们提供的服务都没有一个固定的医生的服务。而非 bulk bill 的诊所通常都是一个固定的医生帮您全程看，有一个就是可以说
它的延续性非常的好。
对，延续性非常好。如果您希望找到一个医生帮您从头到尾负责的话，可能很难找到一个 bulk bill 的诊所有一个延续性的医生。
不久之前我有一个朋友哈，他们家因为有这个比较病重的病人，当天呢就叫了救护车来，后来告诉我费用特别高，这个是 Medicare 不能 cover 的吗？
对的，救护车是一个特殊的项目。救护车在澳洲它不是一个政府机构，它不是 Medicare 报销的。Medicare 也会给您报销一部分费用，但是会有一部分差价，你要直接付给这个救护车的公司。其实救护车是一个私人公司，而且它有好多个公司在做这个救护车的生意。
那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不能够报销的医院之外的医疗服务大致都有哪些项目呢？
Medicare 它不能够报销的，首先是牙科，牙科是在澳洲是不包括在这个医疗的一个体系里面的，它是一个分支，所以牙科 Medicare 是完全没有报销的。然后还有理疗，理疗就是一个按摩，然后假肢，然后脊椎的按摩，我们英文叫 chiropractic， 那个这个也是不包括的。家庭护理，如果您需要一个家庭的一个护士到您家里帮你做一个护理，除非有医生的一个直接的说您真的需要这个，这个也是不包括的。还有我们中国人特别喜欢的中医跟针灸，这个在澳洲不是属于一个 mainstream， 它不是属于一个主流的一个医科，所以说它也是没有包括在这个 Medicare 这个 program 里面。再接下来呢是眼镜，如果你有近视隐形眼镜跟这个我们一般戴的这种眼镜也是不包括的。听力辅助设备，老人家如果耳朵不好，这个也是不包括的。
好，非常感谢今天昌宏给我们这么详细的介绍，我相信对于我们尤其刚刚移民到澳大利亚来的一些朋友来说是非常有帮助的，非常感谢你。
谢谢主持人，谢谢。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